话说德川家的天下有这么个奇怪现象，最忠诚的藩国培养出了最叛逆的思想，最核心的御三家孕育出了推翻幕府的理论武器。这个藩就是水户藩。您想想看，这事情多荒诞。德川家康把自己的小儿子德川赖房封在水户，本想让这个藩永远站在幕府这边，结果呢？水户藩后来成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的发源地，成了明治维新的思想摇篮。这就好比您在家里养了条狗，本想让它看家护院，结果这狗天天研究怎么把主人给轰出去，您说这事情有多讽刺？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水户藩的故事其实是日本近世史上最精彩的思想变革史。从编史书开始到天狗党血洒筑波山结束，这里头的道理值得咱们好好细细道来。先说说水户藩的身份。江户幕府有个规矩，德川家康的直系后代分成几个分家，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叫御三家，尾张、吉一、水户。这三家的作用是什么？当德川宗家断了香火，就从这三家里选人做将军。可您知道吗？水户藩在御三家里地位最特殊也最尴尬。尾张有61万石，吉一有55万石，水户只有35万石，石高最少。更关键的是，水户藩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能离开江户太远，要常年在江户城伺候将军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水户藩主更像是个高级幕僚，而不是独立的大名。他们离政治中枢最近，对幕府的决策看得最清楚，也最容易发现问题。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，水户藩开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，编纂大日本史。说到大日本史，这事情得从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说起。这位光国公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年轻时是个混世魔王，经常打架斗殴，后来突然开窍，变成了学者型的藩主。1657年，光国决定编纂一部完整的日本通史。您想想，一个德川家的人要编日本历史，能编出什么来？按理说应该是歌功颂德，证明德川家统治的合法性才对。可光国公偏不这么干。他请来了明朝遗民朱顺水做顾问，按照中国史书的体例把日本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。关键是这部史书有个核心观点，日本从古至今真正的统治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天皇。德川也好，其他五家也好，都只是天皇的代理人。这个观点一出来，问题就大了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德川幕府的统治是临时的、代理性的，真正的正统在京都的天皇那里。光国公当时可能没想到，他这一修史等于给后世的尊王派提供了理论武器。到了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这一代，事情更有意思了。德川齐昭这个人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，他既是幕府的忠臣，又是尊王思想的推手，既是改革的先锋，又是保守的代表。这种矛盾正好反映了水户藩的尴尬处境。1829年25岁的齐昭继任水户藩主。这时候正值幕府衰落期，外有西洋列强扣关，内有财政危机，社会矛盾重重。齐昭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干了什么？首先是办教育，建了个弘道馆，培养藩士的学问和武艺。其次是练兵，引进西洋军事技术，训练新式军队。再次是节约，自己带头过简朴生活，削减藩政开支。这些改革本身没问题，可齐昭干这些事情的理论依据就是水户学那一套，要忠于天皇，要攘夷保国。他一边改革一边宣传尊王攘夷思想，这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1853年佩里的黑船来了。齐昭坚决反对开国，主张武力抗击外国人。可幕府呢，内心想开国，表面装攘夷。这下子齐昭和幕府的矛盾彻底爆发了。说到水户学，不能不提两个人，藤田幽谷和他儿子藤田东湖。这父子俩把水户学从书斋里的学问变成了社会变革的指南。藤田幽谷写了一本《证明论》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，日本只有一个真正的君主， 那就是天皇，德川只是天皇的臣子，幕府只是代理政府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如果德川不能很好的代理天皇治理国家，天皇完全可以收回权力。儿子藤田东湖更厉害，他直接把父亲的理论变成了行动纲领。安政两年1855年，江户发生大地震，藤田东湖被压死在自己家里，年仅49岁。可他生前写的那些文章